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38章跟39章。这段经文呢，跟前面的36章、37章，一共连起来四章，一般被称作西西家王之书，也都是跟西西家王他的一些历史事件有关的。36章、37章讲到亚述王希拿基利要攻打南国犹大，结果不能够攻取，上帝在一夜之间就把亚述的185000军队统统给消灭掉。这是在西西家王生平历史上面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呢，以色列国在历史上面也都有曾经靠着耶和华打胜过敌人。好像说我们最早看到出埃及记那边呢，他们过大海就是灭掉了埃及的追兵。出埃及十七章那边讲到他们胜亚玛利人，在约书亚记第六章讲到他们就胜过了耶利哥城。还有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那边讲到说，撒母耳呢靠耶和华就得胜了非利士人。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那边也讲到他们就得胜了以东啊等等的几个国家。那么大卫他击败哥利亚呢，也是讲到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而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就得胜。所以这边把整个征战得胜的那个基调就给确定下来，非常非常宝贝。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8章39章呢，一个是讲到西西家王生病得到痊愈，耶和华医治他。那39章呢看到他的愚昧，就是当巴比伦王派遣使者来慰问他的时候，西西家王呢把他府库里面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他的枪械等等通通给人家看了，就是讲到他的愚昧，先知就来责备他。不在这里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个年代的问题。按照文学的这个发展方式的话呢，36、37章讲到胜过亚述希拿基利，38、39呢讲到这个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的事情，还有西西家王病得医治，看起来好像是36、37章在比较早，38、39呢按理讲好像应该是比较晚一点，其实刚好相反的。这是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事实才发现到说，哇，原来38章、39章西西家王生病病得痊愈，巴比伦王派人来看他是在公元前大概是704年、705年左右，然后到了701年的时候才有亚述王希拿基利攻打南国犹大。所以你看到按理讲的话呢，36、37章它的年代应该是比38、39章要更晚的，要至少晚个4年、5年左右。可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里边，甚至呢在这个历代志啊或者是列王记里面讲到记载的时候呢，都是跟这个以赛亚书36到39章次序是一样，那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至少我们在以赛亚书里边的话，可能有一些学者提出来的解释啊就会比较好一点。我比较赞成呢那个莫德啊，就是 Alec Motier 他所提出来一个解释，以赛亚书36、37章就是把之前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35章里面比较是在那个亚述威胁的时期就做了一个总结。亚述的威胁不足惧，因为呢耶和华最后会把他们完全的消灭掉。可是西西家王的愚昧在第39章那边就开启了后来南国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序幕。所以就是文学上面呢刚好呢就是前后就各做了一个关联。36到37章是跟前面的35章是连在一起的。而38、39呢跟以赛亚书第4章以后百姓被掳到外邦得上帝的拯救是一起来看到。所以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38章就会比较好一点。38章这边就讲到说西西家王生病了，病得要死，然后先知 来看他。先知奉耶和华的命说，你要为自己来预备后事。西西家王就哭了，实际上记载说他就转脸呢，就朝向墙，不肯面对了。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看见我的眼泪，你看见我对你的虔诚，我怎么在中年的时候就死掉了呢？不愿意。这边是我们一般讲到，当比如说好多人一听到医生跟他讲说你得到了绝症癌症啊，过不久就要死掉，心理上啊都有很多的挣扎的，可能会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否认，不会，这个事情绝对不会临到我身上。第二个呢，就是跟上帝呢就会表达愤怒，为什么是我。那第三个呢，跟上帝讨价还价，可不可以多延长几年。好像有一次我为一些人祷告，有一个姐妹就讲到她得到了这个甲状腺癌，但是她说我不想死啊，我希望能够看见我的孩子长大结婚生小孩，我可以为他来抱他的小孩。再有呢，慢慢就接受这个事实，按照上帝所指引的方式就来继续存活下去。那这是人遇见这些人生里面的大灾难等等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有的反应。那西西家王在这边呢也是我们看到，所以西西家王在以赛亚书第38章这边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讲到预言恳求跟慰藉，然后上帝就垂听西西家王祷告，然后先知也跟他讲说你可以向上帝恳求一个什么样子的神迹作为预兆。那这个让我们想到就是西家王的爸爸亚哈斯王，亚哈斯王也是遇见同样，但是亚哈斯王呢他就用一个虚假的属灵的口号来遮掩他不幸的恶心，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可是西家王呢他就向神求了，他就求一个显在天上的神迹。什么神迹呢？就是日晷仪显示那个太阳的影子，不是往前移动十度，而是往后面移动十度，就是时间倒退。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西西家王竟然向上帝求，上帝也就答应，果然就实现。所以那是以前以赛亚呢曾经跟亚哈斯王讲，你可以跟上帝恳求一个神迹，或者显在最高的天上，或者显在最低的最深的这个海里面，只要你讲得出来，上帝都实现。那西西家王呢他就求，上帝就给他就实现了。所以先知用一个饼，一个无花果饼呢布在他的身上伤口那边，那么他就病就得到医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然后第九到第二十节就是西西家王他的一个感恩的诗歌。在第九到二十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第十节那边讲到阴间的门，第二十节到耶和华的家，前面第十节讲到他忧愁时间的缩短，第二十节啊，他为日子的延长而喜乐，第十一节讲到说活人之地变成一个死亡者，而第十八到第十九节讲一个死亡者就变成活人之地，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讲到神的敌意，他感到很沮丧，他来到阴间的门，第十五到十七节讲上帝的复兴，他对上帝回应他的尾声。所以这是西西家王在上帝面前呢就经历到神的拯救医治，他就发出一个感恩的一个回信。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先知在这里呢就回应给西西家王，不但是应许他病得医治，而且应许说要延长他15年的寿命，甚至呢西西家王所没有祈求的在这里也就祈求给他，就是说再过几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会来攻打南国犹大，但是呢上帝也已经预先就预言了，就是要让西西家王跟他的百姓可以一起得到拯救。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啊整个看完了，然后再提到里面一些的属灵或者神学上面意义。但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第39章，西西家王病得医治了，又引起各国的关切，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巴比伦王派使者来慰问他。但是巴比伦王呢，慰问西西家王他的病得医治，其实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呢，是要联合西西家跟巴比伦联合起来呢，一起对付亚述的那个统治。你看西西家在这个巴勒斯坦最西边呢，就在亚述帝国的最西边，而巴比伦呢是在亚述帝国的最东边。如果两个地方同时叛乱，亚述帝国它是贝多利芬啊，是没有办法来照管到这么多的这个叛乱。所以这个计谋好不好呢？当然非常好。可是呢，亚述王希拉基利，这个大概是在公元前705年左右发生的，就是亚述王他刚刚登基，那他很快呢就米平了这些的叛乱，那个巴比伦王就被打压下去，那西西家王那边呢，过了几年到701年呢，他就受到亚述王希拉基利直接的进攻，那这是我们在36章37章里面所看到的。不过西西家王在这里呢，他已经得到先知给他信息，就是说再过3-4年以后，亚述王来攻击你了，耶和华也已经给你预备保证要完全的得胜，不要害怕。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36章37章，西西家王只是觉得说，好像表面上面我们都打不过人家，军力比不过人家，外交上面也得不到援助，啊，把那个钱拿出去啊，光丢到水里面一点用处没有，就祷告仰望上帝呢，就上帝真的就拯救他们，把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全部都消灭掉。那个希拉基利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过了十几年呢，就在自己的庙里边被他两个儿子给杀了。反正是西西家王呢，在上帝面前就真正得到上帝的恩典。可是39章呢，就是讲到西西家王的愚昧。当巴比伦王派遣使者来看西西家王，他就把整个府库就打开给使者看了。当以赛亚呢来问西西家王，说刚才来的是谁？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是巴比伦的使者。他们看到了什么？我家里面所有，他们通通都看到了。我的金银财宝，我的这些军械、兵器，他通通都看到了。这个呢，有点是西西家王他的一个炫耀。你们要来找我，跟你们一起联合对抗亚述，算你们有眼光。既然找到了我，你看到论财宝呢，我这边多得不可胜数；论军力的话呢，我足够跟你们一起来对抗亚述。可是以赛亚呢，就告诉给西西家王，你给他看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将来一个都不留，通通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而且你自己所生的，你的后代呢，将来就有人要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太监。这边呢，西西家王就留下了一句话，只要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啊，也就好了。这边我们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以赛亚书第39章最后面这句话，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被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也可能就是包括像但以理啊这些人。第八节就讲说，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有人说这个是西西家王有点不太负责任了，那只要我活着的时候没事就好了，至于说我以后我这些后代甚至整个王宫里面那些的金银财宝这些的武器等等通被敌人给拿走就不关我的事，这很不负责任的。或者到底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有人在猜的。不过圣经本身呢，对这个就有一个解答啊。我们各位读到了在历代之下第32章第26节那边呢，就对这段经文做了一个解说。那边怎么说呢？就是西西家王还有他的这些大臣，因为自己的骄傲，他们就在上帝面前一同谦卑，所以上帝的愤怒在西西家王的日子呢，没有真正的临到他。所以为什么能够免除，就是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谦卑的缘故。这也可以说明以赛亚书36章37章，当希拉基利真的来进攻的时候呢，你看西西家王他谦卑 他虔诚，他向上帝祷告，他祈求，完全仰靠主，结果呢就得到了真正的拯救。那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文学上面看到呢，39章讲到巴比伦呢，就是跟后面第40章以后的经文就有连贯的。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些经文里面啊，有一些神学的信息就要跟大家做点说明。第一，为什么亚述希腊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这个是在整个以色列犹大历史上面第一次有一个世界性的霸权来攻击南国犹大，攻击耶路撒冷，也是代表说是世界性的大帝国来对抗上帝的国度。上帝把亚述希腊基利的军队一夜之间18万5千军队全部都灭掉，也代表上帝他的完全的得胜。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祷告。我们有些人在这个里面看到西西家王跟上帝祷告非常虔诚，上帝啊，你看到我的虔诚，我的热心，所以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就让我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我们很多人问，上帝垂听西西家王的恳求，医治他的疾病，甚至给他更进一步的保证等等，是不是因为他的虔诚呢？这我们必须讲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往往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虔诚等等的，而是完全是因为上帝自己的恩典的作为。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在这心里面啊。否则我们以为说我的虔诚就可以感动上帝，我的虔诚就是让上帝必定要垂听我的祷告呼求，其实不是，那是因为上帝自己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缘故。在这上面呢，我们即使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回应应允，我们还是在上帝面前要很大的谦卑，谦卑在这里边。再一个呢，就是关于预言方面，人可不可以对于这些隐秘的事情向上帝来祷告祈求呢？那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里面有讲到，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明显的事呢是上帝已经都显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事情呢，你说包括说我还可以活多久，那么我将来会是怎么样，这些事情都是在乎上帝的手中。我们唯一的呢，就是从内心里面紧紧的倚靠上帝。上帝应允西西家王给他延寿15年，就生了他的儿子马拿西王。可是我们也必须讲到，好多人评论这边讲说，马拿西王呢是南国犹大历史上面在位最久的一个王，就60几年了，而且是南国犹大历史上面最坏的一个王。那你说这个话，如果西西家王他早就知道的话，会不会当这个马拿西王出生的时候就把他给捏死掉？其实千金难买早知道，那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说西西家王他没有延寿15年，没有生这个马拿西王，是不是历史上没有改观呢？再有一个，西西家王在那边祷告，他跟上帝祷告说，让我可以病得医治。他跟上帝讲，我现在才中年了，以前呢比较早的时候，我在这边对西西家王是有点瞧不起的，死就死嘛，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等到我自己进入到中年的时候呢，我想法有很大的不同了。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进入中年呢？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写说，中年就是从35岁以后就算中年了。我以前还以为说40岁以后才叫中年，可是那篇文章写说35岁以后，那时候我37岁，把我自己吓一跳，原来我已经成为一个中年人了。那时候我的小孩呢也已经6、7岁了，7、8岁，我又会想到西西家王，我不想死啊，我想说我真的能够体会这个西西家王那个中年得重病就要死的那个不甘心。所以我这边就写下来呢，生命好可爱啊，人中年而死，性命的悲伤，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西西家王向上帝祷告，上帝看到他的眼泪，我也看到。第二个呢，阴间很可怕，在阴间里面呢，人没有知觉，或者人有知觉的话呢，都是在这个悲伤的里面，跟上帝呢是永远的隔绝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阴间谁能够来颂赞上帝呢？阴间里面人对上帝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在诗歌里面讲到，人最大的喜乐就是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来颂赞他。人最大的悲伤呢，就是被下到阴间里面啊，不能够开口颂赞上帝，那是跟整个生命界都是断绝。第三个呢，看到神恩可爱，上帝不喜悦人就这样子死掉，上帝呢要使他自己的恩典呢保证啊，然后达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来颂赞他，因为他设立救恩，所以上帝救人脱离败坏，让人可以用口张开来颂赞上帝。在诗篇里面有几处经文，好像诗篇第六篇第五节讲到说，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能够称谢你呢？诗篇第三十篇第九节讲说，我被害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诗篇第88篇第10到第12节讲，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之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边被人知道吗？岂能在忘记之地被人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边，人对于阴间对于死亡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个悲观的。阴间里面呢，人在死亡之地不能够亲近神，也不可能颂赞神，而人自己呢也是跟这个世间就完全断绝了关系。所以西西家王，我现在回想的话呢，我对他在那个时候的祷告其实多了一份的同情。因为我们自己呢，好像人年纪越大，越可以感觉到说，对于这个尘世的生命，它的可爱啊，那样子的一个关切。虽然说我们也都认同保罗所讲到的，我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在上帝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很认真的活着，让每一天的生命都能够来荣耀上帝。在这里呢，我们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先知的信息跟我们今天传讲信息呢，其实应该都是两边平衡的。对于今生跟对于来世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在圣经的信息里面，它跟埃及人不同，在埃及那边的话呢，只重来世不重今生的。像我到埃及去的时候，就问当地的导游，哎，奇怪，你怎么都是带我来看死人的地方？金字塔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坟墓，金字塔里面那些陪葬品啊，都是为了来世。可是我们到埃及，他们完全没有带我们去看什么埃及的王宫啊，人住的地方，因为都没有什么好看，没有什么值得人留恋，都是为了来生预备。相反的，希腊人呢，是只重今生，不重来世。但是圣经里面呢，却看到是刚好反过来，两边是平衡。我喜欢用那个John Stott 他用了一个比方，他用 BBC。 什么是 BBC 呢？ BBC 啊，不是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呢是讲到三个字的简称， Biblical Balanced Christian， 就是一个平衡的合乎圣经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重今生也重来世，我们注重地上也注重天上，我们注重属灵的，我们也没有忽略属物质的。包括呢，像我们读诗篇第一篇，或是在圣经里面其他讲，上帝赐给人福。你看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地上的福，可是呢，更是要让人透过上帝给人地上这些物质的祝福，更思想属灵的祝福。而且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差不多呢，都是在他们人生里面好像遇见了逆境，好像物质的祝福都要失去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呢，他们更加得到属灵的祝福，人生变得更加的圆满丰盛。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疾病得医治。我读这个以赛亚书啊，像前面这几章呢都包含在里边啊，包括33章那边都提到了，就是上帝给人病得医治跟罪得赦免，这是33章最后面也讲到。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在读圣经里面还有自己的经历当中，还听好多人见证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包含两方面，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病得医治。有一些人呢病得医治，但灵性并没有得到更新，那就很可惜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呢是这两方面都包含在内。可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啊，好像好多的这个牧者呢都有分享到，上帝他有全能可以医治，但是上帝呢他也有医治的主权。上帝乐意医治我们，但是往往呢人在某一个疾病上面可不可以得医治，主权还在乎神。上帝的救恩赦免罪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医治呢往往还是看当时的情况，看上帝决定是如何。而事实上至少讲到说我们这些人的话呢，我们绝大多数人到最后还是会因为生某些的疾病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上帝呢给我们一个把握，我们即使身体最后因病啊就离世，但是灵里面呢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赦罪的恩典，这是永远存到久远。那这或许是西西家王他的故事里面带给我们很宝贵的信息。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大家，下次我们再继续。